日本天皇裕仁和老剃头刀中条英机不甘心失败了，还想扭转太平洋战区的形势，怎么办？把一张王牌山本五十六给端出来了，让他挂上帅印扭转局面。但天皇那意思呢，一开始啊想设御宴给山本践行，后来他有个忌讳，回忆以往凡是举办这个御宴都不吉利，举办的规模越大越隆重，失败就越惨，因此他思前想后就取消了这个念头。他告诉东条，你呀传达圣意，你看着安排吧，越快越好。哎，这事儿定下了。他们君臣商议三天之后，这位山本就出发了。临走之前，老东条握住他的手啊，山本君，拜托了，天皇陛下一再叮嘱，太平洋战区就靠你去扭转喽。嗨，首相放心，我绝不会辜负天皇的。再见，好，祝你一路顺风，早奏捷报。嗨，山本五十六带着一大帮随从人员，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起飞了。他是舰队总司令，这次没坐军舰，为了保密嘛，坐着专机先到哪儿？先到拉包尔。那么现在日本人打了几次败仗，完全归缩到拉包尔，换句话说，这是在西南战区的大本营。等到这之后，本地的司令官盛情款待，因为他们事先接着大本营的电报了。不光他接着了，所有日本舰队的司令全接着大本营的电报了，知道山本要来视察，鼓舞士气，扭转局面，一个个是欢欣鼓舞啊，拿他当救世主了。他们在这频繁接触，这事能保得了密吗？咱们再说美国那方面，最近美国就接获了一连串的密码，这密码神奇呀，从来没见过。这一天，美国的莱顿中将又接收到不少的密码，他不敢隐瞒，赶紧走进尼米兹将军的办公室报告，说着把密码往上一递。尼米兹看了他一眼，把密码接过来低头瞅瞅，都是五位数字的好几组，比如2874311056 58423 99001 875 24等等等。莱顿中校，这是密码。是，最近我们截获了一大批，反反复复都是这几组密码。哦，你分析这是怎么回事？报告将军，我以为日本鬼子可能要发动新的攻势，关系重大，不能等闲视之。尼米兹一听，有道理。自从上次大战之后，日本人是偃旗息鼓啊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们安的什么心呢？难道认输了？绝对不可能。那么就是说，还有重新部署，想要扭转他的败局，这事不能不防啊。要把这组密码破译了，也许对我们有好处。因此他站起身来，拿着这些密码赶奔机要室，也就是收发报室，找了几位专家，把这任务交给他们，限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破译出来。这几位专家领命照办呢。说来也巧，前不久美国的科学家终于研制出来世界上第一台电脑，那会儿就有电脑了，用在军事上。这些专家就利用这台电脑开始紧张的工作，13个小时之后终于给破译完成，啪啪啪都打出来了。由莱顿中校又交给尼米兹将军 倪女子戴上眼镜一看，哎呦，原来如此。这几组电报密码的意思是说，山本司令官准于4月18日上午9点45分在6架零式战斗机的护送下，乘三零式轰炸机由拉鲍尔出发，抵达布因岛的卡西里。长官的全部属员与之同行，请接待。女子看完之后眼睛一亮，为了慎重起见，他连看了三遍。山本这个老鬼子要露面了，嘿，他什么时候到的拉包尔？哦，4月18上午9点45分从拉包尔起飞赶奔布因岛。不用问，内藏着杀机呀、啊、嘿，这回我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他。他兴致勃勃告诉莱顿中校，传我的命令，告诉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官家，绝对保守秘密，谁要泄露出去军法从事，明白？哎，等等，把哈尔西将军给我请来。是。时间不大，哈尔西来了。老伙计，你看看电报。哈尔西将军一看上峰那个高兴的劲儿，就好像如获至宝一样，就认真看电报，看完了眼睛就一亮，豁然站起。将军，这可是个好消息，真是如获至宝啊。是啊，山本的确是一宝啊。你想怎么办？我服从将军的命令，把他给我干掉。我到现在对他呀恨之入骨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山本偷袭珍珠港，炸毁了战舰大街，毁了我们几千美国弟兄，这个仇至今未报，这笔账至今他没还呢。天王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这是上帝的安排，送到咱的嘴边来了。哈尔西高高兴兴，司令官，我同意你下命令给我下手。这事儿是华盛顿，对，别忘了，我们是军人，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正因为这件事特大，必须请示。好，我服从命令。就这样，尼米兹将军发了一封电报。很快，华盛顿方面又来了回电，写得很简单，上写：如果装鸭子的口袋里确实无疑的有一只孔雀，同意采取行动，但必须派 P-38 远程战斗机前往，从瓜岛汉德森机场起飞为宜。成功与否，届时速电告。落款是仨人：富兰克林·罗斯福、乔治·马歇尔、谢内斯特，金海军上将。哎，华盛顿方面同意了，但是为了慎重起见，启用最新型的战斗机，就是 P-38， 而且必须从瓜岛的汉德森机场起飞。从落款这三个人来看，那是经过研究的，都同意了他签署的命令。尼米斯将军和哈尔西海军中将经过再三周密的研究啊测算啊，拿着尺子量地图，终于测算的清清楚楚。因为他们知道山本56工作是相当认真，那时间几乎连一秒都不差，他肯定准时飞达目的地，在半路上就得把它干掉。比方说什么时候起飞，什么时候能相遇，什么时候把它干掉，什么时候能返回，等等等等等。这块磨刀霍霍咱暂且不提，翻回头再说山本56。此次老山本到达拉包尔，晚上睡不着觉啊，他左右盘算，心说天皇陛下和东条首相对我寄托着满身的希望啊，此战必胜不能失败啊，如果一旦失败了，我也不返回东京了，我呀自个儿就结束了算了。这老家伙下定这决心了， 在拉包尔视察完毕，啪啪啪部署了之后，他要起身赶奔下一个目的地，也就是布因岛的卡西里。当然他们以为这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，美国人根本就不知道。单说4月18号的早晨，老山本呢比往常早起了半小时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散散步，又做了做早操，哎，觉得挺舒服。吃完了早点，有人服侍他，换上军服。这山本养成习惯了，在战地就穿军服，而且他的军装十分笔挺干净。他对着镜子看了看，崭新的战斗帽、帽徽、军装、金乎乎的领章、肩章、武装带、大皮靴、白手套，挎好指挥刀、手枪，胸前叮当之响，全都挂满了军功章。他满意的点点头，拿着梳子把小胡又梳了梳，转身往外走。他的随员一大帮，紧跟在他身后的就是舰队参谋长，叫宇环中将。这是他的助手，宇环紧跟着他来到机场。起飞的时候，拉巴尔的司令官频频招手，将军一路顺风，哟西，大家请回吧。是将军，我们不送了。再看机场停着8架飞机，其中2架座机，6架零式战斗机，干嘛呀？保护他呀，因为他不是没有飞机，再多派点不是不可能。哎，那样太暴露目标了，这就够用了。因此老山本钻上1号战机，就是30式轰炸机。他的助手宇环中将上了第2号30式轰炸机。临分手的时候，两个人还亲切地招招手，心里都祝愿平安。一切就绪之后，老山本满意地点点头，告诉驾驶员起飞。驾驶员一拉超总杆，再看飞机，滑出跑道，是直奔蓝天。老山本透过窗户往左右一看，6架零式战斗机，一面3架保护着，他的身后就是宇环中将的座机。他心里很踏实，心说用不了1小时10分就到达目的呀。他闭目养神，他起飞了。单说美国这方面，尼米兹将军计算的非常非常精确呀，他几乎一晚上没睡觉。尼米兹将军这样，哈尔西将军也没睡好觉，早早就来盯着。早晨的7:25，两位将军见了面了。尼米兹问哈尔西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报告将军，一切就绪，就等您的命令。好吧，7:25准时起飞，下去执行命令。是。哈尔西将军大步流星来到机场，往机场上一看，18架 P38 型新式的战斗机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，这面还有18架鬼怪式飞鹰式战斗机，驾驶员全都列队集合听候命令。哈尔西舔胸叠肚来到驾驶员近前，挨个的打量打量。他安排的这些人他都认识，今天执行这项任务的是2个人，全是美国的空军少校，一个叫米切尔，一个叫兰菲尔。他来到米切尔少校的近前，捶捶他的胸脯。少校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将军，全准备好了。现在可以飞上蓝天吗？完全可以。切记，打得要准，要狠，这次任务无论如何要完成，一旦完不成，军法从事。明白。登机吧。是。再看这驾驶员跟小老虎一样爬进机舱，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哈尔西冲他们一挥手， 飞机开始起飞呀，36架飞鹰是直奔蓝天。啊！飞机这一起飞，哈尔西的心随着飞机的声，提到嗓子眼了。上帝保佑啊！一定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非消灭这个老鬼子不可。他心里尽管有底，也是担心。回到指挥部，和尼米兹将军并肩坐在一起，听候前方的喜讯。单说米切尔、兰菲尔两位少校，米切尔是总头啊，兰菲尔是副手。飞机起飞之后，到了蓝天上，今儿这天呐，真不错。7点多了，雾已经散去了，薄薄的有点云彩。低头往下看，太平洋的海水看得清清楚楚，有几只海鸥在飞机膀子底下飞过去。米切尔通过无线电报话机问兰菲尔：“兰菲尔少校，哟，你在干什么？”“我在驾驶飞机，嚼着口香糖。”“喂，伙计，那样不好，把口香糖吐了吧。如果分了神，完不成任务，那条老公牛会把咱俩枪毙的。”“是，我明白，现在已经吐出去了。”这掌机米切尔一看高度表，现在是6000公尺的高空。他一盘算，现在能见度啊太好了，恐怕日本飞机发现，怎么办呢？干脆降低飞行。他下达了命令，飞机往下一个俯冲，唰，贴着水面飞行，这样极不容易暴露目标啊。书说简短，眼前就来到卡西里湾，离他们预定的地方不远了。这个少校米切尔瞪圆眼睛往对方观瞧，看着日本飞机了。他马上通知兰菲尔：“喂，伙计，发现目标了，我也看见了。按原定计划狠狠地给我打。”“是。”再看米切尔加快了速度，奔日本机群就去了。哇，18架战鹰闪着银光啊。与此同时，日本的飞机也发现美国飞机了，小日本的是大吃一惊啊，说什么也没想到美国飞机在这拦截。这一下不要紧，慌了手脚了。老山本也发现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东西？报告司令官，是美国的战机啊！把他们消灭，把他们消灭！是司令官。零式战斗机的驾驶员一拉操纵杆，加快速度，扔头就上去，保护长官的安全。这6架飞鹰全扑过去了。这叫其胜不顾家呀。那座机谁保护啊？没说慌了手脚了吗？临时这脑子没转过弯的。米切尔一看小日本的上了当了，掉头就跑。这零式战斗机随后的咬住就追。兰菲尔利用这机会率领他的机群是直奔日本的这座机。倒霉不倒霉，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了。这飞机个又大，干去那挨打的。兰菲尔一看行了，用手一按电钮：“老山本，你在这儿吧。”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阵猛烈的狂射呀，把2梭的机关炮全打出去了。光他开火，其他的战机也开火了。刹那间是万道金蛇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你想那还好得了吗？老山本乘坐这架飞机颤了三颤，晃了三晃，机头机膀子，飞机失去了平衡，一摘呗，奔海上就俯冲下去了。一号飞机这样，二号飞机也没幸免呢，也着了火，也炸。美国飞行员德里不让人呢，就这样也不放手啊。 再后的是咬住不放，一边追一边射击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再说日本的零式战斗机，往前追美国机群去了，回头一看，呀，上当了，这中了调虎离山计了，马上掉头往回返，来不及了，也就差几秒钟的时间，眼睁睁看着两架座机一前一后就奔了不烟岛陆地，陆地边是森林，奔森林就扎下去了。没有两秒钟的时间，就发现两团黑烟发出巨大的爆炸声，咚咚咚，火光闪闪的，浓烟四起。日本的驾驶员一看，完了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保护不力，日本飞机末头跑了，回去送信儿去了。但说美国的两位少校米切尔和兰菲尔，他们往下一看呢，没个好的，慢说是肉人，就是铜打铁铸的，摔下去再爆炸再起火也得烧化了。两个人满意的点点头，一拉超铜杆返航，飞机列队是顺利的返航。